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这太亮了好像。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从拉布布到网络文学，中共软实力之路啊，第二个是川普再宽限 TikTok 90天的玻璃期啊，第三个是中国离婚代理业务盛行。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新播报6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7号签署行政命令，把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最后期限再延长90天啊。那么从去年4月24号开始，当时是拜登总统签了一个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啊，那么这个法案要求 TikTok 必须在270天之内和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啊，否则就会禁止 TikTok 在美国应用商店上架啊。那法案当时的最后期限是今年的1月19号，那么当天 TikTok 短暂的下线了一下又上线啊。那么川普上任后立刻签署行政命令延长75天，到了4月份川普又延长90天，那么川普现在第三次延长90天，延长90天相当于把这个期限延长到9月的中旬啊。那么川普政府解释说，延期是为了给 TikTok 和潜在的买家留出谈判时间啊，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批准字节跳动卖掉这个 TikTok 啊。那么川普又不想疯啊，那么但是呢，他又搞不定啊，搞不定啊，谈不拢啊，搞不定。川普每一件事情都烂尾啊，每一件事情都搞不定，他只能搞定美国老百姓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总统川普6月17号。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他说他不想杀死这个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啊。川普发帖说，美国知道哈梅内伊藏身地点啊。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川普呢一直反对美国卷入中东战争，他也不愿意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走得太近。但是呢，过去几个星期美国觉得没办法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最后是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川普采取了一个中间路线，这一头呢向以色列提供情报啊，提供情报支援，同时又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重回谈判桌。那么现在呢，这个仗打起来之后呢，川普就开始，仗已经打完了，基本上啊伊朗已经被打得稀里哗啦，这个屁滚尿流啊，川普就开始调动战机和军舰要求伊朗投降啊。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空军6月15号开始从欧洲的基地调动 F-16 F-22 F-35 战机到中东，又同时又派 KC-135 和 KC-46 空中加油机过去。美国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取消了6月20号到越南的访问，直接往中东啊去支援。那么预期会在阿拉伯海和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会合。那么美国的惯例就是在同一个地区如果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意味着这个地区出现了重大的危机啊。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布置了巨大的战斗力量，伊朗已经被打垮了，他在派这个军队去，这叫啥？这叫耍流氓啊！另一方面，伊朗的末代国王巴列维的儿子6月17号在推特上发表视频讲话，他呼吁伊朗人民在这个时候奋起反抗。他说，伊朗政权正在崩溃，这是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第二。第三，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6月1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大而美法案将会给美国未来10年带来3.4万亿的债务。大而美法案是川普的核心政治议程，这个法案是5月22号在众议院竞选通过。 众院惊险通过啊。那么目前大二美法案正在参议院进行审议啊。那么三项民调显示，美国大多数人不支持大二美法案啊。那么《华盛顿邮报》和 Ipso 6月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2%的美国人反对大二美法案，只有23%的人支持，34%的人没有意见啊。那么这第一，第二，KFF 健康跟踪民调6月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4%的美国民众反对大二美法案，只有35%的人支持啊。第三个是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3%的美国人反对大二美法案，只有27%的人支持，支持率还是相当的低，都低于30%啊。这是第三。第四，立陶宛媒体报道说，立陶宛外交部6月16号说，中国现在在立陶宛没有外交人员。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办事处，中国政府指责立陶宛支持台独，随即将双边关系降为代办级，不再承认立陶宛外交人员的身份。那么2021年12月立陶宛外交人员全部撤离中国，立陶宛也不承认中国驻立陶宛代办的合法身份，并且停止向中国外交官发放外交证书啊。那么今年的5月18号中方最后一名外交官因为签证问题被拒绝入境，并且被遣返。那么基本上中国跟立陶宛双边关系已经实质性的冻结啊，接近断交的程度啊。这是第四、第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政府6月17号宣布制裁60艘俄罗斯的影子邮轮啊。那么影子邮轮是指把这个海上跟踪识别系统关掉啊，那么使用虚假的船名，而且频繁的更换船旗的这种邮轮啊，这种邮轮就是帮俄罗斯这个运石油啊，运石油目的是为了逃避，做这些动作目的是逃避西方的制裁。那么用基本上这件事情有很多的邮轮在干这件事情，因为可以挣钱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制裁是要强化澳大利亚的承诺，让俄罗斯承担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欧洲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估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澳大利亚进口了37亿澳元的俄罗斯原油，大概是24亿美元啊。那么制裁的话就不可能再进口了啊，因为一制裁就港口不会接待它。另外，澳大利亚从印度的炼油厂进口了18亿澳元的石油，大概是 11.6 亿啊。这些印度炼油厂的石油也来自俄罗斯啊。这是第五、第六。亚洲新闻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6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每当菲律宾和盟国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不会在现场采取中国不会去现场啊，不会去现场。但是等演习结束之后，中国通常会发布一个虚假消息，说菲律宾军演的时候啊，他在军演的时候进行了巡逻啊，意思就是中方对演习施加了影响，其实他们并没有来啊。那么6月14号，菲律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菲律宾海军监测到军演的时候有一艘中国军舰出现在距离日本叫高波号护卫舰18海里的位置，另外一艘中国的军舰在30海里外跟踪啊。那么中国军舰并没有靠近，也没有干扰演习，但是解放军南部战区的发言人田军礼6月15号说，南部战区在南海组织了海空联合巡航，并且批评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升高南海紧张局势啊。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说，菲律宾没有发现解放军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联合巡航啊。解放军发言人的说法 属于信息战，目的是塑造这个南海叙事，用作宣传。解放军编造这种故事那就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故事。演习把用船开过去开回来也叫演习啊，各种各样的。第七，中纪委6月16号宣布广西政协副主席彭小春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今年5月12号广西自治区的主席蓝天令落马，广西随即启动了对非法采矿倒查十年的行动啊。那么彭小春是广西倒查十年行动中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彭小春今年64岁，2013年任百色市委书记，2018年担任广西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退休啊。百色有稀土啊，百色有稀土矿。那么之前内蒙古在煤炭行业倒查20年，有上百名这个处级干部被查。那么广西从彭小春案开始也会查出一批官员来。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6月17号表示，中国移动没有配合调查，如果30天之内没有答复将会被罚款。2022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把中国列入国家安全威胁名单。2022年11月开始调查中国移动在美国的业务，今年2月份要求补交材料。不过中国移动在过去从去年6月份开始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的电讯和互联网业务。FCC 说中国移动没有如实的提供文件以及回应调查，无视委员会的权威啊，那么基本上就找他茬了啊，他已经关掉了他的业务，还要去查他啊，这是西方玩游戏的方式啊。这是第八、第九。镜新闻6月17号公布了台北市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民调结果，那么 60.5% 的受访民众一定会去投票，而且会投赞成票罢免徐巧芯啊。那么赖世葆是 57% 啊，投票赞成罢免赖世葆。 55.4% 的会投票赞成王宏威，52.8% 的人会投票赞成李彦秀，这四个人应该就悬了啊。那 44% 的受访者投票赞成罢免罗志强啊。那么国民党在台北有5名立委，那么民调结果显示其中4名啊罢免的机会超过一半。台湾立法院有113席，国民党是54席，目前是第一大党，但是没有过半啊。那么国民党加上8席的民众党就过半啊，就可以通过法案啊。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就合伙干了一系列的坏事啊。那么如果台北市这4名国民党立委被罢免，如果补选民进党胜选，那民进党将会有55席，会反超国民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么紧张的原因啊。那么当然国民党还有其他的被罢免的案还在进行当中啊。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国家发改委宣布6月17号24点上调成品油的价格，就是汽油加价啊。那么汽油每吨，成品油就是汽油跟柴油啊，汽油每吨上涨260，柴油每吨上涨255啊。那么这一轮调价之后，92号汽油每升变成了7.4块啊，柴油每升是7.1块。那每一辆车加满50升的油箱要多10块钱。那么跑物流的卡车一个月燃油成本会增加400块钱啊。那么这是中国今年第5次提高这个成品油的价格。 发改委说，上调价格是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的汽油的基准价是每升 6.23, 到了2025年上涨到了每升 7.49, 那么中国的油价十年间涨了多少？涨了 20%。 第十、十一，中央社报道，中国离婚登记越来越麻烦，而且越来越麻烦预约，他要预约，于是呢就有了这个离婚代理服务。2021年中国实行这个离婚冷静期制度，就是不让你离婚，让你离婚很麻烦啊，因为离婚率越来越高，不好看，那怎么办？就搞一个冷静期啊，离婚要分两步，先在网上申请，那么双方有30天之内的不撤回申请，然后再如果你都不撤回的话，两个人都不撤回，那你再可以去预约登记离婚。那有些地区每天只放出一定名额的这个离婚的预约，所以离婚还要抢名额，那么这就催生了一个离婚代理服务。那么服务费一般是每次400块，服务的内容就是填申请抢名额。那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家庭压力上升，那离婚率也在不断的增加啊。那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年中国的离婚总对数是360万对啊，比2022年上升了 25%。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预测，中国在去年的离婚率将会达到每千对 2.6 对啊，超过了美国的 2.3 啊，超过了韩国的 1.8， 超过了日本 1.4 啊。那么中国离婚率相当的高啊，12，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高啊。12，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6月17号被紧急送到华盛顿的医院治疗，原因是他突然发生了过敏反应。医院说诺姆的情况良好，神志清醒，正在恢复。诺姆在医院治疗期间，多名特勤局探员驻守在医院的入口，确保现场安全。诺姆现年53岁，他曾经担任这个南达科他州的州长，今年1月份被川普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长，为川普推动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动。上任之后，诺姆不断地传出新闻，复活节期间诺姆和他的家人外出用餐的时候，他的皮包被偷了，钱包被偷了。钱包里面有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徽章，有3000美元的现金，还有护照。那么6月12号诺姆在洛杉矶举行记者会，民主党参议员这个帕迪利亚向他提问，被这个探员摁倒在地啊，这个不断的有新闻出来。这是第12、13。美国商务部6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零售额环比下跌了 0.9%， 四个月来的最大跌幅啊。那么预计是 0.6%， 结果跌了 0.9%， 那么前值是 0.1%， 那么这次这个零售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汽车和零部件的销售跌了 3.5%， 那么建筑材料和原用品跌了 2.7%， 那么汽油销售跌了 2%， 餐饮消费跌了 0.9%。 美联储6月17号召开会议，外界预计17号就今天了啊，就今天了啊，不对吧，不是17号啊，错了，今天就17号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拉布布到网络文学，中共软实力之路。新华社报道，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6月17号发布了一个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这个蓝皮书显示，截止2024年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达到3300万部。 作品多少部啊。那么其中呢，去年就2024年全年这个网络作家创作的网络文学作品达到200万啊。那么中国的网络文学消费群体有5.7亿啊，占网民的51.9%，将近52%。所以网络文学是具有全民特征的网络消费行为啊，消费网络文学。那网络文学月活消费用户达到1.36亿，就是通常情况下都会去看看这个网络小说的这些人有多少呢？1.36亿，非常多啊。那么核心的群体是26岁到45岁啊，青壮年啊，他占到读者人数的50%。那么中国网络文学平台去年的营收达到440亿。蓝皮书指出，中国网络文学存在这个创作均质化、概念化，还存在三俗等固执啊。他说一说别人三俗，我就想起来郭德纲来啊，这共产党居高临下说别人三俗，好像他不俗，共产党才是俗呢啊。其实呢，中国的文学作品有足够的读者啊，当然中国也有足够多的作者，但是他们的处境并没有蓝皮书说的那么光鲜啊。去年的6月到12月，安徽省公安用以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拘捕了50多名耽美小说的作者啊。耽美小说就是描写男同性恋故事的小说啊，这派这个公安去抓了50多个这个作者啊，动用警察去抓小说的作者，这在当代社会还是非常罕见啊。中共就是非常的野蛮粗暴啊。到了今年的上半年，甘肃兰州公安局开展了类似的行动。从兰州当地乃至全国拘捕了多少人啊？拘捕了300-400人，这个耽美小说的作者啊。其实呢，这些耽美小说的作者大多数都是20多岁的女性，很多人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是刚刚大学毕业。这些女孩呢，通常她们家境贫寒啊，她们写耽美小说就是帮补家用啊，而且他们的作品没有在中国发表，他们发表在台湾的海棠文学城，所以中共就派警察去抓他们完全没有道理，他在中国都没有传播啊。那么而且这些作者呢，都是靠这个零星打赏，得这个收入很低，几百块钱，多的几千块钱而已啊。然后呢，兰州公安就对这些小女孩进行训诫、罚款、拘留，甚至判刑啊，有的判刑超过5年啊。所以中共把这个耽美小说看成是淫秽毒物啊，对小说作者进行这种打击啊，它体现了中共对待所有的他们认为的异端的态度和手法。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共也配套了一个专门对付互联网的衙门啊，这就是网信办啊。网信办成为扼杀网络文化的主要的刽子手啊。网信办一年搞几场这个所谓的专项行动啊，一场活动呢，搞几个月，名叫就叫清朗行动，其实就是文字狱的互联网版。只要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就全部要清除掉啊！什么所谓的色情啊，这个反正总之要去清除掉。删帖封号是基本操作，搞不好还要抓人啊！那么中共是用网警跟网信办啊，主要是这两块来管这个互联网啊。中国的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叫露头就打啊，露头就打。 只要有像样的形态出来，就会被中共监控啊，然后发现哎，一出跳就打，叫露头就打。露头就打就是中共对付文化的基本操作啊。那这件事情其实要追溯到习近平啊，习近平2012年上台啊，他上台之后马上就开始对社会进行整治，他的整治目的就是要逆转当时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趋势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首先打击的是三类人啊，第一类是网络大 V 啊，网络大 V 其实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啊，打击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社会公众获取社会常识的主要来源。公共知识分子供给的是什么？供给的就是常识啊。我为什么讲中国常识很稀缺？因为公共知识分子都被打掉了啊，这大 V 都被打掉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击维权律师啊，打击维权律师就是要切断弱势群体获得支援的主体啊，不让这个律师去支援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是第二。第三打击的是调查记者，打击调查记者是阻断啊中国官方媒体曝光社会黑暗面的整个的通道啊。那么这三类人被打下去之后，整个社会气氛就为之一变啊。所以习近平大概用了几年时间，三四年时间啊，那个时候核心的打手是谁？就是当时的司法部长，叫什么来着？哎呀，司法部长后来给他抓起来了。那么把这三种人打下去，中国社会气氛一下子就肃杀下来。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孕育的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就直接在扼杀在襁褓当中。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社会采取的一系列的整治行动，导致中国社会倒退20年。所以习近平是中国社会的罪人，他秉承这个中共扼杀文化的习性啊，丧心病狂的这个压制中国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现象啊。那么习近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个用警察对付网民的总书记啊，所以习近平是粗野的代名词啊。纽约时报今天有一篇报道，题目叫这个不怎么可爱的小精灵能让中国变得酷吗？报道说，在中国争取赢得全球人心和思想的努力当中，他有最新的武器，是一个长着尖牙、兔耳朵，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毛绒玩具啊。这只咧嘴傻笑的毛绒玩具名叫拉布布啊，由中国的公司泡泡玛特出品。那么最近几个月疯魔全球啊。那雷哈娜和贝克汉姆等名人都拍到拿着这个拉布布的照片啊。在英国呢，有不同的顾客为了争夺这个拉布布大打出手，在洛杉矶有粉丝彻夜排队为了一睹他的风采，有一些疯狂的爱好者甚至围绕着购买这款玩具制定旅行计划，专程去中国买这个拉布布。这个拉布布原价$30，那么现在转售价都飙升到了几百美元啊。报道认为，尽管对拉布布的热情可能会像其他网络热潮一样昙花一现，但是它表明中国这个一直难以在海外建立文化影响力的国家正在逐渐赢得一些象征性的胜利啊。所以呢，中国官方媒体把拉布布现象放大宣传啊。人民日报说，这只由中国玩具公司泡泡玛特创造的长着9颗牙齿的毛绒精灵已经成为中国流行文化 走向海外的标志啊。那当然走红的还不只是拉布布，中国的一些产品也赢得全球其他的粉丝，比如这个网络游戏这个黑神话悟空啊，比亚迪的电动车啊，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啊。那么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博主在网这个社交平台上盛赞上海的天际线和成都的大熊猫啊。那么在海外拉布布的粉丝群也开始接触更多的中国产品，那有用户在分享如何通过这个阿里 Express 等中国电商平台订购玩偶和周边服装。他们甚至会担心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来自澳洲的30岁女子苏去年曾经去上海寻找拉布布啊，但结果她没买到。她说今年还想去一次，那探索其他的城市，也想买更多在这次旅行中发现的中国服装品牌啊。她说澳大利亚的朋友在拉布布风潮之后对中国的印象的确是变好了啊。报道指出，事实上虽然泡泡玛特是中国公司，但是拉布布这个角色是香港出生荷兰长大的艺术家设计的啊。所以一些中国网友说，这款拉布布之所以在美国，是因为美国人不知道它是中国货啊。对于美国人来说，拉布布的吸引力更多来自于它的盲盒销售策略，就是顾客买到这个款式哪个款式全靠运气啊。那么这种未知性的本身就是吸引力所在。但事实上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恰恰是中共过于积极。中国官方频繁的呼吁加强国家软实力，反映出一种迷思啊，只要用力学，库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啊。报道指出，政府参与过多，无论是真实还是被感知到的，都可能适得其反。文章强调，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去年推广的时候，曾经要求游戏主播避免谈到女权主义或者是疫情这类被政府严令审查的话题。报道就这么多啊。那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是，中共扼杀文化的本性，当然就没办法建立真正的软实力啊。你看到的那些所谓的软实力，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别人的啊。你比如说拉布布啊，拉布布当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品啊。DeepSeek 虽然疯魔一时。但他很快被自己绊倒，大家知道他现在已经摔成了残废啊。这是所谓盛赞中国的外国博主，其实是中国花钱请去的大外宣啊。你比如说过去5-6年，中国从美国招聘了大量的学者去中国的大学教书，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群体，这算不算软实力？对吧啊，这当然是实力，但是不够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始终最终和中国本土的这些社会环境有些隔阂啊，有些隔阂的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没有实力啊，中共他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从资金到权力，各种各样的资源，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虚构所谓的软实力，就是伪造一些软实力，奏效吗？也奏效啊，也有很大的欺骗性啊。你刚才不是说澳大利亚这个游客，他玩着因为追这个拉布布，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好转了的，这他是有一定的，他会奏效的。只是呢，这种伪造的软实力时间长了呢，就会穿帮。那这种假的软实力，它不仅仅是代价巨大，而且需要长期的投入，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并不能有那么容易实现。它和西方的软实力完全是不是一个方向啊。那当然西方软实力现在碰上了川普，软实力就掉地上了。所以软实力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品质啊，非常脆弱的品质。就你不小心的呵护的话，它会掉地上的，它掉地上就没有了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不知道我们网友有没有抢到拉布布啊。观点以前凌晨12点抢券薅羊毛，现在凌晨12点抢离婚号。OK, 好。观点潮玩在我认知中跟炒作划等号啊，不管有没有红起来火起来啊，定价得开得很高，定位在高端市场产品才潮，但造型宛如流水线造出来一样。怎么觉得这些糖胶公仔潮流人偶看来看去长得都差不多，更有甚者还有参考其他知名 IP 的元素拼贴出来，红起来自然是各种跟风炫酷啊，赚差价的商人跟盘子客的传炸弹，热潮过了变成有行无市的尴尬收藏，放二手市场开什么价都没有人乏人问津。昨天我看见一个视频，就有一个人在那说这个蓝色什么呀，蓝色玩偶还不知道啥，他后面一排他说你看几十万在这里砸手里啊。就很多人其实不是因为喜爱，他是还是因为获利啊，冲着获利去的。观点泡泡玛特就是采取故意缺货，就是饥饿策略啊，然后故意供应给其他卖家，帮他高价卖货，从中赚取高额的回扣。比如一个100块钱左右的南瓜拉布布故意缺货，让大家想抢，接着再让其他卖家卖800，再回扣400啊，结果就赚得更多啊。这就是为什么官网永远缺货，卖家永远不会缺货的原因，都是套路啊。观点迪士尼打造自己的 IP 故事线贩卖产品，泡泡玛特无 IP 故事线贩卖产品，一个连故事都不说的品牌价值能多高，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啊。观点我玩乐高玩了10多年，我觉得如果跟风收藏，就算是乐高这种超保值的也会赔钱，收藏就是要喜欢才收，保不保值是附加功能，不然收了一堆不喜欢的放着看的也不开心。当然你收藏的显然是你首先要喜欢，这是本质啊。那有些人喜不喜欢无所谓，就我就炒作，那是获利，获利就要小心风险啊，因为很容易砸手里，还是需要接盘侠啊，就风潮在的时候可以搞一下，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音乐停啊，关键是你要感知得到音乐停的时候啊。观点我儿子想买盲盒，我跟他说你喜欢什么我们直接去买，永远不要买这种可能买到你不想要的玩具的盲盒，因为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垃圾，花钱买垃圾占地方又有什么用啊。观点满满的炒作味，解决炒作的方式就是再贩，不解决等同让炒家排挤掉真正想收藏的玩家，一旦市场只剩下了炒家，玩家终究会移情别恋啊，哪天热度没了炒家走了，泡泡玛特就成了泡泡。 他不会搞别的吗？还有很多品种吧，我觉得啊。乖点，宁愿买高达自己拼一拼，也不会买这种炒出来的小玩意儿。真的能当理财产品，肯定不是泡泡玛特。小时候小浣熊干脆面的水浒英雄卡，早就已经给我们足够教训了。我记得以前麦当劳的那个吃一个餐送一个那个凑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吃麦当劳吃的吐了啊。观点，一个能够持续生产的商品不可能具有增长价值，它的价值在贩卖当下就确定了，除非哪天泡泡玛特倒闭啊，倒闭就会增加了啊。观点，在国内的时候，孩子逛一次就买一个，平时衣食住行都是理性消费的人，给泡泡玛特花的超级不理智，后来出国了全扔了，这就是他为啥火，该发财就是莫名其妙啊。观点，泡泡玛特的爆火其实甚至价格虚高，不就是另外一种郁金香狂热吗？就等哪个倒霉蛋变成最后那个接盘侠啊！几年前香港 iPhone 黄牛也是这样，再看看当初买 iPhone 6和6 Plus 的黄牛，他们当初赔了多少，都是看谁倒霉而已啊！吉伊卡娃也是一样 ，OK。观点，不喜欢泡泡玛特的操作，把粉丝当猪利用，抬高股价，其实只是工厂娃，利润很高，起码1000%，十倍啊！现在拉布布开始热要退了，还是大量出产，先收割这个 IP 会比较聪慧。黄牛价确实卖的少，50-100那种啊，很可能是大泡沫。收集 LEGO 也能省钱，发现2年前买的 LEGO 竟然会褪色，质量掉了啊，会褪色。LEGO 褪色我没有碰到过，我们家很多 LEGO， 我女儿很喜欢拼 LEGO， 她喜欢拼 LEGO， 她喜欢拼那个Puzzle， 就是那个图画，就是那种1000-2000个的那个拼。观点，拉布布就是资金盘的变体，这种东西要崩盘也很快，何况它没有什么历史价值，茅台至少能拿来喝。这东西崩盘只能当垃圾，茅台要是崩盘也是垃圾，看你亏多少。感觉比较像名人效应，这种玩偶送我都不太想要，甚至会直接当转送给人当人情啊。观点，如果我会买，我就会说是好东西，如果我不买就是垃圾。这东西的逻辑就是这样，这个物品的价值是被赋予的，而不是本身的。有钱难买我喜欢啊，就是说喜欢呢，本身核心的问题是，你喜欢是不是被塑造的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喜欢是被塑造的，这才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啊！所以很多人身不由己的就喜欢了，喜欢那就花钱呗啊！喜欢这个东西就花起钱来，不就心甘情愿吗？观点，泡泡玛特的疯狂让我想到疫情期间的数字藏品 NFT， 最后还是一地鸡毛。OK， 观点，老实说，没听说过什么拉布布，直到在王老师这里听到。我是认为玩偶本身没什么价值，只是被故意炒作而已。等情绪周期过，持有者就会蒙受损失。情况，我这3年每年都去5次以上内地，有时候1年就去5次上海。曾经外滩旗舰店泡泡玛特完全没人，但那个时候台湾南纺刚开，排到外面去。而这1-2年开始看到连外滩旗舰店都开始大排长龙，实在太疯。 啊，情况，麦当劳儿童套餐玩具一直有啊，前阵子就火过一个可达鸭玩具，根本买不到。OK， 麦当劳的那个时候套儿童套餐也是盲盒，也是盲盒，你不知道是哪个啊？观点：盲盒是变种的赌博的一种，对，就赌，跟赌博还是有点不一样，跟抽奖很像，就是你抽到哪个是哪个啊，有点像六合彩啊。观点：拉布布没有中共介入和监管，才能成为软实力。中共是软实力的敌人啊，他一用力啊，一用力，这很脆弱的，一用力啪破了啊。观点 ：LEGO 褪色是真胡扯，那又不是染。对啊，我没听说过 LEGO 会掉色，没听说过。它是塑料，塑料就是有颜色的塑料，它怎么掉色？不很难掉色的吧？啊。观点：盲盒就是不碰没感觉，一碰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中。自己就会很想要，这股子劲过去就开始懊悔自己到底花这钱干嘛。 OK， 观点：网络小说平台对作者审核非常严格，但凡小说内容描写中国社会现实或者带有点黄色都会被封禁，而仇日反美的内容却任意放行。作者本身也是从小受到洗脑教育，没能摆脱洗脑影响的作者，这就这样把他们受洗脑教育的内容二次传播，而没有被洗脑影响有点良知的作者只能在写作的时候避开中国或者现实的要素。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也在看网络小说啊。 OK， 网络小说真的很多人在看啊，很多人在看，特别是那些叫什么奇幻小说，我看过一部叫什么忘记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地什么，我看过，也不是一部，看过一节儿啊，很有意思，很好玩，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提问：请问王老师，以色列这一次攻击伊朗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是伊朗无核化还是政权更替？首先是要攻击他的核设施，这毫无疑问，核设施肯定是他的由头啊。但是既然打了嘛，反正也知道他不禁打啊，所以就干脆把他削弱，就是首先要摧毁他的核设施啊，然后既然摧毁了核设施，那就削弱他，就是就把他那些武器装备啊给他炸一炸呗啊，削弱他。那然后削弱他的过程当中，你想一下，那他既然削弱了嘛，他有可能政权更迭，就所以这都是一系列下去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都有啊，反正呢趁着时间窗口开了就打一把呗啊。观点 ：LEGO 掉色，说明买的是假货。是啊，我没有听说过 LEGO 会掉色啊。观点：盲盒源于日本的扭蛋文化，不过中国那种狂热炒作热情催化了这种扭蛋盲盒，本质上和以前炒蓝草、邮票没有什么区别啊。情况：拉布布很多人买不到，然后就用 3D 打印自己打印，网上有 3D 打印教程。那这种衍生出来的东西就很多了啊，只要大家都喜欢，只要它足够火啊，这些东西一定会发生啊。这就是行销，随便一个物品只要有明星加持或者有人潮的假象，雪球滚起来的话，收益一定是暴增啊。这就是很多中国企业跟一些跨国公司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别人跨国公司一干一两百年啊，一两百年的时间，为什么？ 一个企业首先考虑的是什么？长期的生存啊，长期生存。观点一路看着泡泡玛特股价从80涨到280，最近媒体大力宣传，估计主力是该出货了。OK。观点跟 LEGO 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LEGO 至少可以动手拼，尤其是对低龄儿童能力培养是不可低估的。跟 Pokemon 水浒卡之类的也没法比，因为这些都有一整套完整的故事在后头。他这个叫什么，拉布布也有故事，拉布布也有人物啊，就是人物人设啊。只不过呢，他没有像我们这些耳熟能详啊，耳熟能，就是说你就算是你不玩你也知道啊，但是拉布布不是，拉布布你必须是知道，你玩了才知道啊，就是说这些故事都有。但因为他要火的话必须后面要有故事啊，没有故事他火不起来呢。那当然这个跟 LEGO 跟这个 Pokemon 这还是不一样，他的 LEGO 主要还是喜欢拼，喜欢就是 LEGO 是完成的过程有魅力啊， LEGO 的完成的过程有魅力。 Pokemon 就更不用说了， Pokemon 是个游戏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